Vicky 是跟我说呢，读这个约翰福音，当然约翰福音大家都很熟啦。不过呢，跟我一起查经呢，就是哎呀，一两个月能够查一张圣经就算很快的了啊。尤其约翰福音的话呢，就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啊。为什么呢？因为老约翰的写这个福音的时候，他年纪已经不小了，然后他本来是个打鱼的人嘛，你想想看。要把希腊文学个差不多，也需要很多时间呢。尽管主给他们恩赐啊，所以呢，他这个约翰福音呢，大概讲起来呢，肯定是比其他的福音书要晚的啊。不过呢，我们很感谢主啦，他会把它写下来，因为他不写下来，好多事儿我们不知道嘛。他是在主耶稣的这个内圈的内圈，对不对？所以当他写下来的时候呢。照常理的来推测呢，其他几个福音书应该都已经成书了，那他大概觉得有这个必要，那他就把它写了下来，包括这个约翰一二三书、启示录都是他很年老的时候写的啊，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说他写的呢，再翻译成中文呢，这实在是很不好翻啊，我们就先念个第一节呢，念到第三节就行了。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哎，你这个很有这个职业播音员的派头的呀。
谢谢谢谢。
一读呢，就觉得说，哎呦，这东西怎么硬邦邦的啊？然后这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他就这么讲。你讲了以后，我们怎么去了解他呢？刚信主的时候读到这个，你心里面的想法是什么？你读到，比如说第一节，你这给你的感受是什么？给你的体会是什么？
那就是，那咱们中国最早说道，道可道，非常道，就是说不清楚道是什么。
这说不
然
清
后这个圣经里边就说得很清楚，道是神。
楚。你不会觉得这个东西有点，哎呀，不客气的说，有点胡扯吗？
从小家人都信主，所以，
哦，就比较好一点，是。
上大学也会有怀疑的。后来这地方倒没有说是有，
那你觉得这个道跟中国的道是一样的道，是不一样的道呢？
我认为中国的道，他们是不是应该也觉得是有上帝的？只不过
那
可能没
是，
有认识到他就是耶稣，
哦，
他就是上帝。
哎。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不可以说中国的道就是上帝呢？既然两个字都被摆
有可能，因为在没信的时候，其实心里面会有一个声音说，世界上一定是有真理的，一定是有公义、有真理的。我信主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信之前也会跟一些信佛教的人去接触，然后对这个刚才宋弟兄讲的这个"道可道，非常道"的这几句话也是非常的，也是在想为什么不同的宗教他们都在追求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可是当读了圣经之后，就发现没有比圣经里面说的更到位的了，就一下子就信了，就觉得肯定是这位神。
那你不会觉得说，可是睁开眼睛看看，你觉得这世界很没有公道，很没有公理吗？
你现在越来越觉得不是这样的，一定是有上帝的，上帝的法则的，而且上帝做事情可能我们表面上看并看是看不明白的。
像你这种是乖孩子，对不对？
也没有，事实上能把这个道理运用在自己的生活中是，还是比较难的。
有的圣经啊，大部分的圣经是，就是说怎么说呢？这圣经翻译的历史，大家也都知道一些嘛。啊，就早年这些西方来的传教士，他们就跑到中国来，要开始这个把两个语文的字典斗在一起嘛，才能照着中国人的习惯，慢慢把它翻译出来啊。老约翰写的希腊文呢，本来就已经是这个怎么讲啊？因为这些观念稍微抽象一点，就已经相当的困难了啊。我们再把它翻译成中文呢，那必须要拿中文里面已经有的字、有的词来翻译它。所以呢，你要找一个对等的词呢，就很麻烦，因为他在这里讲的呢， 他如果说太初有神那就行了，对吧？他的麻烦是讲了另外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啊，在太初的时候就跟神在一起，而且那个东西就是神，那所以这时候你就非得到中国字里面去找一个，对吧？你不能说太初有上帝，上帝就是神，上帝与神同在，哎，这个也不行，它成了两个。所以大家有没有看见这里面的问题？就当初他们翻译的时候呢，他要找一个词儿，找一个字，那这个字是什么字呢？你到中国的这个文化，到我们的思想里面，到我们的历史里面去找，你能够找出哪一个字呢？对吧？而且他这个既然说是圣经，那他这个字呢，还是应该是在每一个民族文化里面都有的，因为神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当他告诉我们什么事情的时候，是每一个民族都知道的。比如说这个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嘛，主耶稣放羊了，但是大部分的民族都知道什么是羊了，你可能到了北极可能不知道什么是羊啊。我听过一个笑话，不是个笑话，这是我自己闹的笑话，这也是我听别人讲的啊。他说呢，这个有一个人到这个北极去传道，这冰天雪地的没有羊怎么办呢？他就把这个羊呢就改成企鹅。那我那时候听呢就这么听，后来我跟我小孩子讲的时候，我小孩子告诉我什么，他说爸爸，北极没有企鹅的，南极才有企鹅。所以你想一个动物有这个问题，对不对？那如果一个抽象的观念的话，那个这个问题就更大了。所以大部分的圣经我们可以这么平白的去读啊，你大概就会懂。你就是这一句圣经你非得去看看它原来是啥，这个字还可能怎么翻的。因为这个圣经呢不是中文翻成希腊文，是希腊文翻成中文。如果中文翻成希腊文那还好办，那道就是道嘛，就是我们传统讲的这个问，是不是？那希腊文翻过来以后啊，肯定是他们选了一个中国字儿。这有点像我们信主的时候啊，你越是背着这个老旧的文化包袱、历史包袱啊，还有自己的成见呢，你就越难信嘛。因为怎么样，它跟我们原来的观念不合。所以这个字虽然是啊，圣经写的，也是他们翻译的，可能是因为你们也知道，这个翻译圣经不是一代人的工作，是好多好多的传道士加上一些有学问的中国人呢，他们大家凑在一起共同商量的结果啊。所以这个白话本的圣经呢，对中国的这个白话运动也是很重要，跟中国跟西方接轨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因为不能没有它的。所以他们选了这个字啊，一定是选得很好。可是就是因为啊，刚才我们讲的这个状况，同时听两位这么一讲呢，你就晓得，哎呀，这个字啊，虽然可能不容易找到一个更合适的字，但是呢，这个字会给我们造成误解的。它原来到底是说什么东西啊？晓不晓得？太初有道，这个道原来还可以怎么翻呢？本来是什么字儿？晓不晓得？
道就是道理、规律。
英语它是说什么？
英语
，logos。
英语它管它说什么
？Word。
这个太初有什么？这就麻烦了。原来它不是道哎，它是什么？太初有字儿。
话。
嗯。
对吧？这个 word 是最简单的英语单词啊。你看见了没有？所以你要是把它当成一个啊中国的道啊，甚至把它当成耶利讲的是很有道理，它是可能有可能也是讲到规则什么，它的英语原来是说太初有字儿，这么简单的一个字，呵呵，这个字儿又哪来的？它如果翻成太初有字儿，那不麻烦了？你想对当初的中国人来讲啊，就像对我们现在的中国人，我们多少受过点教育嘛，那这个字儿一出来是太初有字儿。字儿与神同在，字儿就是神，那当然了得嘛，谁看得懂啊？所以他就把它改成道。那这个字儿还可以翻成什么呢 ？Word 还可以翻成什么呢？还可以翻成话，对吧？哎呀，那这也没带我们到哪里去。所以约翰福音开头的时候，你一定要明白，他这个翻译上啊，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怎么去解读它。那这时候你就 非得回到，就像刚才跟大家讲，很多的圣经你可以不去讲究它到底原来是什么字儿、什么词儿，这一句话你非得把它弄清楚，你弄不清楚了，你整个约翰福音是读不懂的。而且这句话呢，可以说是新约跟旧约最重要的一个桥梁，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所以呢，这个约翰福音一开头就给大家需要掉个书袋子了啊，那你就得回到看原来希腊文写的是什么，因为希腊文翻成英语呢太出有字儿，你别说咱们不懂啊，老美也不懂，老英也不懂，没有人懂的。不过呢，它翻成英语的时候呢，它有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至少呢，他们的想法跟他们的这个整个的探索啊，跟我们的这个习惯不太一样啊。所以当他看到这个字儿呢，太初有字，太初有词，太初有话，因为太离奇了，所以呢，就会去深究一下这到底什么意思。那对中国人来讲呢，我们如果翻一个太初有字，老百姓就完全把你拒绝掉啊。那我们就要回去看这个原来的希腊文是什么意思，看懂了那个字呢，你就值回票价了，你就知道说哇，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这个原来的希腊文是什么呢？
这个 logos 应该是 logos。
什么是 logos 是什么？
它就是那个逻辑的那个词根吧。
那逻辑是什么？
是
这跟逻辑
有什么？我觉得刚才燕丽找那个词挺贴切的，规则。
规则逻辑跟这个圣经说的这个，我们不会念希腊文呐、啊，我们是有边念边没边念中间，我们就念它 logos 好了，好不好？他们有学问的人不是怎么念的，但是这样的我们就记得了 logos 啊。逻辑啊，规则和这个 logos 是什么不一样的？逻辑是空的啊，规则是空的。那我们现在呢，喜欢讲说这个事情合不合逻辑啊，这个合不合规则？因为我们心里面知道神应该是公义的，神应该是真理的，可是我们在实际上呢，又看不见这个公义，这个真理。你知道神应该是爱。可是你又不觉得他真的这么爱我，那这个不是就是像矛盾吗？对别人看我们说，哎，你这就是不合逻辑嘛，对不对？那不合规则、不合逻辑的怎么信下去呢？你彼此矛盾的嘛。讲到逻辑、规则，因为它在我们的思维方式、在我们所受的教育里边，我们总觉得什么事情应该是合乎逻辑、合乎规则啊，让我们把它叫做科学的。那这个其实是一个相当致命的一个错误。怎么说呢？我听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他是这么讲的。他是说啊，这个逻辑好像篮球队的比赛规则啊，比赛规则算是逻辑。但是这个逻辑跟你实际打篮球是完全两回事儿的。所以在中国，假如你，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怎么样，假如你稍微有一点点年纪啊，不像 Vicky 这么年轻啊，有一点点年纪的话呢，你比较知道这个政治学习的时候，像辩证啊这些的方法是从哪个民族来的，是从德国人来的，对不对？那黑格尔讲什么呢？黑格尔就讲辩证啊。那同样的辩证呢，你知道我们讲的唯心跟唯物都是同一个老师出来的，都是同一个规则底下出来的，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因为篮球队那个规则底下，你有不一样的球队在打，打出不一样的结果啊。你用同样的这个辩证去推，你可以推出来唯物，你也可以推出来唯心，没有哪一个更对。然后呢，这个我们把它叫做二元，对不对啊？或者三元正反合，就看你怎么讲了。但实际上这个二元三元本身是不带内容的。为什么讲这个呢？就是说你如果说太初有规则，这个规则与神同在啊，把这个规则翻成道的话还不是很理想。因为希腊文 这个 logos 啊，我们直接就想到 logic， 实际上它不是的，它跟 logic， 它跟逻辑的这个关系比较淡的。这逻辑是后来思辨哲学里边他们才更去发展这个抽象的规则性的观念。那你说在约翰他们用这个字的时候 logos 它是什么意思呢？哎呀，也很简单啦，我们稍微学过一点点的英语就知道了嘛。logos 变到现在的英语里面其实就是 logy。 那什么是 logy 呢？不管你的专业是什么，我们现在都是上这个洋学堂嘛，对不对？你上洋学堂的时候，你所学的一个专业，它那个英语的名字都最后都有一个什么 logy， 像社会学我们就叫做 sociology， 对吧？像这个病理学我们叫做 physiology， 这个 logy 可多了。心理学我们叫做 psychology， 那这个心理学就是 psychology， 它就不是讲心理的规则了，而是说什么呢？有
学问。
哎，对，研究人里面心理的一个有思想、有秩序、有规律、有内容的学问，没错。所以实际上呢，还有一个字呢，是从这个字变来的，就是英语的 knowledge 是一样的啊，它就是一种知识，一种学问。照这样子来看的话，它这个字啊，还真是不好翻，翻成道还真是有道理，因为我们中国人讲的道是有内容的，道可道，非常道，就是因为它有内容，只因为讲不清楚。跟这里所说的观念呢很类似，可是又刚好相反啊、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中国人的哲学是不讲清楚的，讲心啊，讲性啊，讲天啊，对吧？我们说迷迷糊糊的观念，我们在那边讨论的像真的一样，对不对？那你跟西洋人搞这东西，他不来了。西洋人的哲学呢，不讲清楚，没有哲学啊，讲的越清楚越有哲学。我们在这边碰到老美啊。也是，哎，这个欧洲人、白种人读圣经是很用功的啊。可是他们怎么读呢？他就是把你搞清楚。圣经没说清楚，他也要把它说清楚。说的越清楚越好。可是有的东西你说的越清楚越离谱，你知道吧？比如像谈恋爱这种事情，你说的越清楚越离谱，对不对？所以实际上这两方面都有。太初有道呢，他这个 words， 他这个 logos 啊。他的意思是说，在太初，在起初的时候就已经，哎呀，怎么讲，有知识了，或者说有蓝图了，至少我们可以说有计划、有打算啊。这个十大建设呢还没弄呢，都已经在哪儿了，哎，这样说是不会有错的。当时间起头的时候已经有一个蓝图在那里，而且这个蓝图呢还有一个特色、这个蓝图啊，它不是像我们的博士论文把它写出来，因为论文归论文，实验归实验，对不对？这个观念大家知道了啊。你写了一个作业，那个作业不代表你实验的实体不一样的。啊，他这里所说的东西可妙了，他的意思是说呢，在太初啊，当然我们现在没有在解释这个太初这个字，在太初大家至少看得懂就是。在时间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在世界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已经有 logos 了，已经有蓝图了，已经有计划了。这个计划呢，是在神里面，这个叫做与神同在。那不是说有个人写了一个蓝图，上呈上帝，对不对？上帝批准一下，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整个的计划都已经在神的心里面，是清清楚楚的，是有知识，有规律，有计划，有系统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可以传达的，是可以让另外一个，当然那时候还没人，对不对？还可以让另外有同样能力的人明白的。这整个的知识，整个的计划， 已经在神那里了，这个叫做与神同在。非但如此呢，这个话你简直就可以说他跟神是不可分的，是同样的。哎呦，你说这个就难了。他说没关系，先把这个摆一摆啊，但至少比较有数了。然后他就在讲了，把这个话呢反过来再讲一遍，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啊，确定了这个事情在世界还没有开始，时间还没有起头之前就已经存在在那里了。到了第三节就很重要，万物是借着他造的。所谓的万物是借着他，这个他是谁啊？
道、
哦、是道，是道，是那个 Logos。 万物都是借着那一个蓝图计划知识，你应该说用造这个字呢，其实如果把这两个观念合在一起，你还可以换一个词，就是万物都是借着他这样发表出来的。就是说整个的计划都已经打算好了，只是说施工而已，通电而已。所以我们看旧约的圣经，突然你会发现说，哎呦，这两个是一模一样的事情。他说太起初神创造天地，神干什么？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就像你看看明白了吗？这个希腊文这个观念到底从哪来的？神干什么？他不是说神比划，他也不是说神开始打算，他说什么？说要有什么就有了什么，那个叫什么？你可以叫他创造，你也可以叫他发表。这个发表不是说，不是神随机想一想啊，我现在要有个光，哎呀，我们说怎么可能造得这么快嘛？哎呀，我说怎么造得这么慢呢？因为原来都在那里了，你让他花了多少时间去打算？哎。这个时间是给人的啊，在神那里不是让时间来算，这个已经超过我们能够想象了。总之刚才说过了，他这个东西还是可以传达，是可以理解的，所以你才会知道说，哎呀，整个的宇宙，整个的世界这么有规律，是谁摆在里头的，是不是？因为这个通通被这个 Logos 这个字啊所包含。所以你从我们的观察也好，科学也好，理解也好，回头去看的时候，你能够明白这个话大概什么意思吧。而且神选择用这样的话 Logos 来与我们沟通的时候呢，他是预备让我们能够明白，不是让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的明白是不是全部的明白？肯定不是。等一下他才会再继续告诉我们啊。所以到第三节他就说了，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都是这样造出来的，借着这个 Logos 发表出来。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那这个是一个双重的否定了，对不对？没有一样不是，就是双重的否定。那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好像是一个废话，其实不是，但是要告诉你真的是如此。当他这么一讲的时候就没有例外了。那我们先在这里停一停啊，我知道这是蛮多比较复杂的观念，跟大家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试着要把它用有限的言语说清楚啊，那是说不清楚的。但是先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就是这个观念，先把它放在你的心里，有没有问题？有没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当然刚才已经说了，这是不可能全部明白，但是这是他要告诉我们的一个情况。那这个秘密通通藏在道这个字 Logos Words 通通藏在这里面。
我特别同意你的说法，我就觉得一切都是上帝计划好的，我们就是上帝的一个棋子。
那不一样，那完全是不一样。这个东西你一定要注意到啊，他在讲这是造物，这是物质方面的东西，不是讲其他的东西，其他东西还没讲，等一下还会讲。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说他是主权啊，我们只是一个被动者啊。但是这里其实不是讲这个东西，这里是讲到所有物质世界的创造，任何其他东西都还没说。那当然你这个观念也非常重要，嘿嘿，就是下一个问题，除了物质世界的发表还有没有其他的东西？
我是看到他这个第三节他用的是蓝塔， 就是它就不是像那个自然神论的那个，它是有位格的这一点，它才会用这个人他。
这也是一个翻译的问题，但只要我们知道它所指的是这个 logos 就可以了。因为你回去看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的确在一切的事情被显明成为物质化之前，他一定是先说。那他这个说是什么意思？他说不是没打算的说，说是事先已经完全预备好，丰丰富富，甚至跟神这样丰富是同等的，是这么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就要问了，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一切都在他那里打算好了，计划好了，那我们干啥呢？那这时候你到圣经里面看呢，圣经给我们看的不是这样，不是这样。
刚才那个王老师说的那个他的那个，我看到哥罗西书第一章有讲，万有都是靠他造的。
对。
这里也有出现为他而造，靠他而立的他的话。
对，那两个他不太一样的意思啊，那个哥罗西。
那个指的是耶稣。
那个讲是神的儿子啊，那个讲的是神这样造的目的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好的观察。只是说你就会发现圣经在这样读下去的时候，哇，它跟我们的想象很不一样，它跟我们这个初步的或者跟我们原来的观念很不一样。因为这里虽然告诉我们神在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的蓝图，他的打算，他的做法是什么，可是他没有把那个目的讲出来。那个目的讲出来的也是让你跌破眼镜的，就为了耶稣造的，你说这有点太荒唐了。假如对于不信的人来讲，对于我们来说只是好像理所当然的接受下来，对不对？那这是一方面，他没告诉我们他的目的是什么。还有一方面呢，诶，那他这件事情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这个就是刚才艳丽讲的，对吧？就是那在第一章的第三节的时候，这两个都还没讲。哎，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基本态度，就是他告诉我们多少，我们知道多少。啊，不要带着成见来，要不然你会错失掉他要告诉我们的事情。那这个发表出来、创造出来，叫做什么？万物，没有一样啊，凡是你可以数出名字来的。从看得见的看不见的，从有重量的没有重量，有实体到没有实体的，没有一个不是神事先已经计划好的。而且那个计划是在世界的开头就已经在神那里了，没有一个例外。但是除了这个物质世界的创造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东西？我们先跳到第14节好不好？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我们就停在这里就好了啊。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真的是替他们当初翻译圣经的人啊，一方面很佩服他们，可是一方面你也可以体会到他们翻译的有多么为难。因为这句话是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面是带着内容的。我们说一个老和尚就是道成肉身，对吧？什么是道成了肉身？那如果是那样一个，我们刚才所讲的，这是一个有系统、有内容、有计划可以传递的一个 knowledge， 一个知识啊，丰丰富富的在神那里。这东西怎么又成了一个肉身呢？也他住在我们中间啊，还充充满满的，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啊？但是至少如果就着我们刚才的讨论再回头看一下这里所提出来的啊，你先把这个道成了肉身摆在一边啊，住在我们中间摆在一边，充充满满的摆在一边，底下有两个词是什么？
有真理。
真理。哦，我们刚才不是问了一个问题吗？除了创造物质世界啊，这个地球这个宇宙啊，先不管你同意不同意了，哎，除了这个东西之外，难道神的话里面就是讲这些冷冰冰的物理化学吗？那有没有别的东西？既然说他就是神， 对不对？是他心里面所有的东西的发表。那么，请问还有没有别的东西是在创世纪一章出来了，一直没出来，到现在才出来的呢？那你会开始明白了，还有什么东西现在才出来啊？
恩典真理。
恩典，有真理，
有爱也算吧。
就别先别急，先别把它。我们读圣经要有一个比较好的习惯，就是别等换。你先把这两个词弄明白了再说。恩典是什么意思？圣经所说的真理是什么？这个所谓的有呢，就是说变成了一个实际的，可以给我们接触到的东西。而且这个我们跳过去那几节呢，我们还没读到，你大概知道他讲了什么。这个恩典的真理是对着谁来的？对着谁来的？对着人来的。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有一个问题，他这样创造了以后，他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是不是？然后他创造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也在这里边。那我们先讲的跟我们的关系，他跟我们的关系，他现在有一部分呢，当初创造这个世界、创造万物的时候还没有发表的，现在向着我们发表出来，一个叫做恩典，一个叫做真理，而且呢是充充满满的。